听众朋友，本台从今天开始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地缘》。
唐高祖李渊一统天下，开创了空前庞大的唐帝国。李渊呢，在位九年，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了皇太子李建成，逼他父亲退位，由李世民当了唐朝第二位皇帝。这就是历史上的贞观之治。李世民在位一共做了23年，在临死的时候留下遗诏，让他儿子唐高宗李治继承他的皇位。李治呢，做的年头可不短，一共在位44年，在他垂危的时候也留下遗命，让皇太子李显继承皇位。哪知道他死之后，正宫皇后武则天发动政变，废了太子李显，由他取代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。在那封建社会，女子当皇上是绝对不允许的，因此武则天受到从上至下一致的反对，迫使武则天不得不采取暴力和镇压手段。有道是官逼民反呐，他这一采取高压手段，就逼反了各路英雄，大股小股足有百股之多，从中势力最大的有两家，头一家就是薛刚，这个薛刚乃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胡子，他的祖父就是平辽王薛仁贵，他父亲是两辽王薛丁山。只因薛刚吃酒戴醉，搅闹花灯盛会，劈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大闹京城，结果落了个全家被抄斩，360多口都死于刀下。他和他兄弟薛强侥幸得了活命，逃门在外。这薛刚后来占据了九燕山，据天下的英雄要给一家人报仇雪恨，而天下的英雄呢，对老薛家的遭遇又深表同情，因此四面八方的人全都到了九燕山。如今薛刚是声势浩大，另外就是他兄弟薛强，这薛强在国外还招了驸马，为了给一家人报仇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如今势力也不小。他们哥俩就构成了对周朝最大的威胁，因此武则天为此事惶惶不可终日。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动荡的年代。咱们说的是广陵扬州有一家老骆家，此人姓骆，叫骆腾云。骆腾云是武进士出身，好功夫，自幼受过夷人的传授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能。后来受朝廷的任命，到定兴县当了游击将军。骆腾云一家走马上任，等到了定兴之后，把一切都铺排好了， 每天操演人马防守城池。这块又没打仗，当武官的除了这点活之外无所事事，整个身子都闲着。骆腾云就抓紧机会开始练武。由于他有名望，拜望他的人比较多，他还收了100多个弟子，这些徒弟山南海北的哪儿的都有。骆腾云呢，家里人口比较轻，就有俩孩子，他亲生儿子名叫骆鸿勋。哟，这孩子可有出息，要说长相个头都是堂堂一表，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，面似银盆，堪称个美男子。骆鸿勋这人自幼忠厚，受他父亲的栽培，学了一身好把式，马上部下无一不能。再一个叫于谦，这于谦呢是个仆人的孩子，本来是个奴才，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对老骆家不错，骆腾云念他的功绩，因此对他的后代也是格外的疼爱。这个于谦跟骆鸿勋同岁，生日还一般大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非常讨人喜欢。这功夫呢也跟骆腾云学的，这孩子从小就有把力气，跟牛犊子似的，两臂一晃有几百斤的力量，在13岁那年就长成了成人的样子，没事跟人家掰腕子摔跤顶牛，就是成人也不及他的力气大。就这样大伙给他送了个美称，叫铁膀子于谦。这主仆二人相依为命啊，每天吃在一起睡在一起，是形影不离。骆老爷对他们俩爱如珍宝，人家这日子过得挺太平。骆腾云呢一共有104个徒弟，但是不一定都喜欢。在众多的弟子当中，他最喜欢俩人，头一个就是顶门大弟子，叫胡连。这胡连是山东恩县胡家洼的人，九牧骆腾云的大名，不远千里投到门下，带着行李来的，在定兴县一住就是3年，勤学苦练。骆腾云非常喜欢他，老师真教，学生真学，因此这3年就出了手了。胡连善使一条钢鞭，就是几百人也不能近身，因此得了个美称叫金鞭胡连。满徒之后人家回了山东了，但是跟老师呢没断了通信联系，每逢年节都派人前来送重礼。除他之外，骆腾云最喜欢的就是定兴县本城的人，叫任正谦。这任正谦家趁人直，在定兴县是第二家首富。可惜呀，父母早亡，他14岁就成了孤儿。幸亏有个老家人叫任忠，对他们家忠心耿耿，请了不少的教师教给任正谦功夫。这任正谦从小就酷爱武艺，但对文学一窍不通，一听说写字识笔，当时五官就皱在一块儿了。要说练武，精神头当时来了。就这几年的光景，任正谦学了一身好把式，但这个人呢长得不怎么样，个头挺大，胖乎乎的，又蠢又笨，一张黑乎乎的大脸， 还有点黄头发，阔口咧腮，相貌凶恶。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赛尉迟，就好像唐朝开国大将尉迟恭长那模样，这性情也极相似。您说就这模样想娶媳妇儿比较困难，谁们家的姑娘一听说找这女婿就有点皱眉，可任正谦呢还绝不上赶着，你不乐意就拉倒。他每一天呢专门研究武艺，没有娶媳妇的心。可20岁过了，没个媳妇不成家呀，连老家人任忠也为之着急。后来怎么办呢？就求他这些朋友给帮忙。这些朋友也缺德，没事领着任正谦逛妓院。说来也巧，在妓院里头，任正谦认识一个妓女，姓贺，叫贺春莲，简称叫贺氏。这俩人啊，两心相印，难舍难离。任正谦一想，要娶这么个媳妇也不错呀，花了500两白银给贺氏赎身，就这样当了任正谦的夫人。在成亲这天大操办，整个定兴县有名的人都来祝贺来。别看这个贺氏是个妓女，会来事儿，另外也有才干。自从从良之后，把老任家的家业把持的结结实实，使奴换辈，上上下下没一个人不赞成。任正谦也挺高兴，这眼光就算长对了，娶了个好媳妇，自己呢可以腾下这份心来专门研究武艺。这贺氏是不错，可他有个哥哥叫贺世赖，这小子天生不是东西。本来这个贺世赖也无亲无故，就这么一个抛妹。因为南方闹了水灾，无法维持生活，贺氏这才当了妓女。这个贺世赖呢，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就希望天上掉馅饼，他吃个现成的。您说这家有出息没有？故此他随着他妹子也到了妓院，给人家端个茶呀，送个水，跑个道，打个杂啊，就干这活。他妹子从良之后呢，他也随着妹妹来到任府。这任正谦挺忠厚，看在夫人的份上，给这舅爷就安排了个总管的差事。您说有多好啊，上上下下管着几十口子，吃香的喝辣的说了还算。可是他这个人呢，品质恶劣，不能走正路。这回有了钱了，吃喝不愁了，他连北都找不着了。没事背着任正谦不知道，他到街上是吃喝嫖赌，胡作非为。另外呢，他专门好耍钱。这个赌场之中神仙输，他也不例外，把积攒这点钱全输了。这还不说，欠了不少饥荒。没钱怎么办？管妹子要，不敢直说，说瞎话。什么我买双鞋呀，我头疼了想买点药啊，我想添几件衣服。他妹妹没地说，10两8两20两没少给他。但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大问题，他外头欠的饥荒太多了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开始偷。这任正谦家有的是钱，就拿书房这个摆设来说，拿出一样的就值2两银子。一开始他不敢大偷，怕露了馅， 拿小件的物品揣袖兜里带走了，拿到赌场去抵押。慢慢的呢，又带几样。后来偷小的不过瘾，开始偷大的，谁也没有发觉，也是何该有事。贺世赖这小子越偷胆子越大，他发现书房这桌底下有一只铜火盆，这铜火盆要上称腰腰啊，能有四五十斤，分量大小搁到一边，这玩意是个古董，据说是三国年代遗留下来的，认证钱花了上千两银子买的，这小子就相中了，心说这玩意要搬出去，往少说得卖一百两银子，我就解解穷了。但是他轻易不敢动，因为这物件太大，也太显眼。偏赶这一天，任正谦拜客不在家，他把别人全打发出去了。贺世赖一看有机可乘，把桌帘撩开，把这盆他就掏出来了。你想四五十斤，这玩意多笨重，他又没劲儿，拿着比较吃力，抓这盆耳子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他打算从角门走，没想到刚到二门这，正好遇上任正谦拜客回来。这任正谦一看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？就起了疑心了。我大哥，这干什么？
哎喂，哎，我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因为啊，这盆坏了，有个爪折了。我打算找手艺人给焊上，冬天呢好做取暖用。嘿嘿嘿嘿，
您说他现编的这话词不达意、啊、这脸变毛变色的，任正谦心再粗能看不出来吗？想到这就过来了，一伸手把火盆接过去，仔细一检查，一点毛病没有，那腿儿完好无缺。任正谦就问：“哪个腿坏了？你找手艺人焊哪条腿？
焊他妈这不就
没词儿了？”任正谦一看就明白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命人把火盆拿回屋去，把贺世赖叫进房中，让任正谦这顿损呐、啊！他指着贺世赖的鼻子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嗯，我们老任家对你怎么样？你吃不愁喝不愁，你还要偷啊？你小子有良心没？我家能养贼吗？像你这等人，我是一会儿都不能收留。现在你收拾东西，给我滚，马上离开。为念亲属之情，叫账房给他开了俩月的工钱，就这样把贺世赖给撵走了。这贺世赖离开老任家之后，回头看看没人了，这小子这恨劲儿上来，心中说道：“任正谦，
任正谦！”
一小子大黑脸一沉，是六亲不认呐。我贺世赖总有不对之处，我妹子陪你睡觉呗。哎，念在这个份上，你也得给我留碗饭吃。呀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，你把我给撵出来了，将来我就得冻饿而死。不过任正谦，你记住，除非你一辈子走运，我贺世赖一辈子没有发迹的时候，倘若不是这样，我是必报受辱之仇。咱们中国呀，有句俗话叫宁愿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，这话不无道理呀。像贺世赖这样人得罪不起，他不想别人对他的好处，他专门为他自己着想啊。
这下得罪了。
任正乾就在他身上，郝学民把命葬送他，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任正乾把他打发走了之后，回到自己的房中，见着夫人，把此事讲述了一遍。贺氏一听，眼泪飙下来了。他恨他哥哥不争气，你怎么就吃饱了，忘了一切呢？
咱们今天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，这都是老天爷给的，
你一点都不珍惜呀！啊，结果饭碗子砸了，让人家撵走了，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又一想，丈夫做的完全对，所以有一肚子话也没法张嘴，只好打牙往肚子里咽，掉掉眼泪罢了啊。任正乾劝了一会儿，仍然出去练自己的武艺。贺氏在家里偷偷的抹眼泪，不提。偏赶这时候，骆腾云走马上任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任正乾耳朵里来了。任正乾一听，骆攸基是武林高手啊，长拳短打，马上部下无一不精，这是名人，我哪能不去投奔呢？就这样，他带着老家人任忠，买了八骰重礼，赶奔攸基衙门。等见着骆腾云之后，他把礼物往这一放，扑通就跪下，嘣嘣嘣磕了四个响头，口尊恩师在上，弟子有礼了。把骆腾云呢闹愣了，哪有这么拜师傅？老师还没同意呢，他就自称弟子了，但是挺喜欢他。一瞅任正乾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够个武将的材料，让他站起来一打听他的身世，他全说了。罗腾云说，这样吧，你都会什么武艺，你练练我看看。哎，任正先是遵命照办，唰把长大的衣服款掉了，迈步到了院里。骆腾云也没什么事儿，带着何府的人全看这热闹。骆公子于谦也来了，大伙站在廊檐之下背着手看他的武艺。任正先一想，要想拜人家为师，我就得够个材料，我把所学的能耐全得抖了抖了。他先练了一趟螳螂拳，这一趟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完了，骆老爷是鼓掌喝彩，好好。骆红勋也不住的点头，于谦也直鼓掌，果然好功夫。练完了拳脚，又练兵刃。他先练了一趟六合刀，又刺了一趟花枪，最后练了一阵双鞭，把这双鞭练的是呼呼刮风，风雨不透。骆腾云一摆手，妥了，正先呐，我答复你的要求，我就收你为弟子。把任正先乐的趴地下二次磕头，又到里面见过师娘，从此之后他就住在洛府，每日跟老师学能耐。这练功啊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起早贪黑，讲的是二五更的功夫。任正乾是专心致志，哪招要没学会，宁愿不吃饭也得学会了。就这样，他的武艺是大有进步，因此骆腾云非常喜欢他。除了学能耐之外，当老师的还得考察弟子的品性，庭前背后还得一考验。任正乾不愧是个正人君子，除了脾气有点暴躁之外，这人心地良善， 因此骆老爷对他是倍加喜爱。通过不断的往来，这任正贤呢跟公子骆红勋处的还相当好，这哥俩形影不离呀、啊，食则同桌，卧则同榻，行则并肩。任正贤走哪，骆红勋跟哪，后边还带着个于谦。晚上睡不着觉，哥仨就在院里头互相传授武艺，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。就这样，他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密切。单说这一天，任正贤练完了功夫，在屋喝水，骆红勋和于谦在这陪着。谈到剑法，骆红勋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，任正贤是越听越高兴。兄弟，要讲力气，哥哥比你大；要讲这剑术，我远不如你。我看这样，白天我跟老师学能耐，晚上我跟兄弟你学，你把你那好招都教给哥哥我，我呀必报大恩。骆红勋一乐，师兄您说的哪里话来，咱们弟兄不分彼此，什么你的我的，你要看我哪块不错，我毫无保留，你用什么我教您什么。这于谦在旁边过来，任大爷，你要觉着不外的话，我学的这斧子还可以教给你，我这斧子堪称天下绝伦。一句话把两位公子都逗乐了，因为于谦说这话虽然粗，但是不过头。这于谦善使一对夹钢板斧，要舞动起来风雨不透啊！任正贤还真想跟他学。今儿个呢，也是一时的高兴，于谦，咱们说练就练，你先练趟我看看。哎，这于谦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脱了个光膀子，把板斧抄起来，在院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顿练呢，于谦和骆红勋都注意看着。一边看一边高兴，没想到这个于谦学业进步的这么快，这斧子比当初练的强多了。任正贤也是一时高兴，于谦等等等等，今儿个咱俩来点花活，双鞭对双斧，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？行啊，只要大爷瞧得起我，小人奉陪。你等着。任正贤说话到屋里，这擦亮亮拽出一对水磨珠节钢鞭，跳到院里跟于谦刚要比武，正这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了，报大爷们，大事不好。